哈利路亚，奉救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21首。
要到天国是人之初，满下落在许多难阻，莫怕艰辛，想到福地力气要成，要到天国是一笔出，恶魔言语都要关注，渐渐所作品主吩咐，七情六欲应将耶稣，莫贪钱财金银宝器，切莫顺人意求利己，莫说坏话，无忧在上，无忧在下，可当我等乱落之际，一心天路长居无怒，困难共入，使我坚信走完天路。
啊，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教会的长子啊，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那我们今天来看利未记的第18章，也是我们的讲义的50页。我们先来看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过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18章，利未记18章，我们一起来读哈。18章1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你们要遵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你们都不可入骨肉至亲的下体亲近，我是耶和华。不可入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入他的下体。不可入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姐妹不拘是一母同父，是异父同母的，无论在外，都不可入他们的下体。不可入你孙女或外孙女的下体，入了他们的下体，就入了自己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妹妹，不可入她的下体。不可入你姑母的下体，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入你姨母的下体，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羞辱了你伯叔，她是你的伯叔母。不可入了你儿父的下体，她是你的儿子，入她的下。不可入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不可入了妇人的下体，又露他女儿的下体，也不可娶他孙子或是外孙女露他们的下体。他是你们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你妻子还在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姐妹做对头，露他的下体。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露他的下体与他亲近。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 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正路的，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因为我在你，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悟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聚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已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证悟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证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可证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人所尝试，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读到了第十八章哈，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那个目录哈，我们来看那个大纲啊。在我们立位记的大纲里面哈，我们如果注意看哈，我们从第一段的圣洁侍奉进到圣洁的生活哈，那其实，在圣洁的生活里面哈，我们从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啊，讲的是宗教礼仪的圣洁啊，当然也提到了啊，在生活的层面，从饮食。女人的生产啊，甚至从这个啊疾病大麻风啊，还有血肉症，哎，这个都啊有谈到有关于罪的一些预表在哈。那在宗教的礼仪当中如何来圣洁哈，这是第一个部分哈。当然我们在前几次也提到了进到至圣所啊，借着血来赎罪啊，所以人有罪要透过宝血。那接着啊就是谈到啊圣洁的国民。啊，首先提到一般的圣民啊，那后面21到22章提到有关于祭司在生活层面的圣洁。那在对圣洁国民的圣洁的要求的一开始哈，我们他就直接的谈到有关于啊这种啊在啊性方面啊应该能够来保守这个圣洁。我们知道，其实从旧约来看哈啊，从人的犯罪哈，这个性的。这种罪啊，似乎好像跟人的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脱不了任何的关系。不会因为说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学问啊，现在这个时代要找文盲也不容易，大家都受了高等的一些教育在。可是对于这种犯罪有关于性的部分哦，如果我们来对观哦，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没有比以前还要。好到哪里去？如果过去来说啊，神的律法的要求这么样的严格，以现在的世代哈，我们所知道的，其实远比过去的世代的罪恶还要更大。所以可见这种性的混乱跟性的罪恶，不会因为啊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进步，科技越来越发达，人就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把持得住。反正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性的混乱里面呢、啊，是更加的严重。那性的混乱会造成整个家庭的混乱，整个家庭伦理的混乱，包含了道德的，还有彼此关系的混乱啊。那不只有上一代的问题，那上一代有关于性的混乱，也会造成下一代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大卫啊，他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例子。那大卫。他犯了淫乱的罪，啊，当然起初啊，想要掩饰自己的罪行，啊，于是啊，啊，把他这个所淫乱的对象的这个丈夫派到最前线啊，这个乌利亚，没想到是借刀杀人，啊，所以从淫乱罪延伸到这个杀人罪，那这个罪啊，不只有在啊大卫的一生啊必须来接受罪孽的刑罚，也包含了他的后代，我们所看见的。也是啊，刀剑啊，不离开这个大卫的家庭。 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大卫的长子暗嫩啊，玷污了啊这个同父异母的他玛啊。那玷污之后啊，我们所看见的，哎，他玛的这个啊亲哥哥啊，这个亚撒龙要报这个仇，所以闹得整个家庭里面呢，啊，彼此残杀。哎，亚撒龙最后也把这个暗嫩给杀了，所以整个家庭啊，刀剑不离开他的家。那从哪里开始的？哎，从上一代没有留下美好的榜样。我们所看见很多家庭的问题啊，真的也从上一代看得到。上一代的婚姻真的会严重影响到下一代，上一代婚姻的阴影也常常没有办法在下一代，哎，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也造成他婚姻当中的一些阴影在。所以这样来说啊，这个性的问题啊，是个非常让我们应该要看重而且是谨慎的问题哈，谨慎的问题。所以这么说来，从这个第十八章啊，是神颁布给摩西一个性伦理，一个很正确的性伦理的一个规范。为什么要把它详细的记载的这么样的清楚？过去读到这一段，我觉得奇怪，怎么圣经把这种事情讲的这么清楚哈？有时候读到一半就不太想读下去了。啊，到底圣经有什么样的用意？啊，就是把那个规范、把那个界限定得非常的清楚。定得非常的清楚，哦，所以有关于性的混乱啊，性所带来的犯罪，哎，就是非常严重，甚至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影响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讲义啊，我们大概分作几个部分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不可乱性哈。那从第一节哈，十八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哈，他提到就是说不要效法恶鼠。包含了他们过去在埃及啊这么长的时间，哎，其实在埃及当中啊，如果把前后做对观，啊，说不要效法那个地，哎，那里的行为，啊，所以可见呢，埃及地可能也有关于这种性混乱的一些问题存在，所以说你们不要效法，所以接着后面就提到有关这样的一个性伦理的一些规范在，所以这么长期啊，不仅受到了啊，这些多神的崇拜啊，可能也混杂了这种很乱的一种性的关系，所以我们发现呢，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选民不直接进到迦南地，不直接进到迦南地？当中他们除了悖逆神之外，那其实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神要借着旷野的四十年来熬炼他们，把过去的恶习，把过去多神崇拜的一些观念，可能把过去有关于性混乱的。啊，那种过去在埃及的生活，透过这么长的四十年的旷野生活，哎，从第一代进到了第二代，哦，很干净的，在这个没有任何种族混杂的环境里面，他们直接能够与神啊，领受神所赏赐的啊这些玛纳啊，还有饮水，甚至神也在他这个过程当中直接给予恩典，也直接给予直接的刑罚。所以让这些选民更能够刻苦地了解什么是神的期待，哎，他们要如何成为圣洁的国民，哎，以致将来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好，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所看见神的用意。那接着啊，又在谈我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边呢，啊，他们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不可效法他那边的恶鼠。好，所以也提到了迦南地的这些恶鼠。我们知道啊，以色列选民进到了迦南地啊，从这个四世纪的第一章啊到前几章，我们就看见他们并没有真正啊能够啊听命于神的吩咐，哎，没有真的赶逐当时的迦南七族的人，有一些是没有能力，哎，其实他们没有全然靠神，有一些是觉得说，哎呀，把他们除灭了太可惜了，他们可以成为服苦的人呐，哦，我们就不用劳力了，成为我们的奴隶啊。一开始用意是好的，可是久了之后啊，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也跟这些迦南七族的下一代，甚至啊连为啊这个亲家，到后面呢，啊，也混杂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到后面我们所看见的，从这个参孙，他是一个在男女的一个选择方面非常随便的，也或许也受到了当时这种环境所给予的一些影响在。所以不可效法迦南那边的恶鼠。所以其实今天呢，啊，拿到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我们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脱离外邦人的生活。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这个出世的一个信仰，我们是入世的信仰，但是我们却不属世。我们没有说我们今天信主了，躲在山上，我们不断的修行，与外界隔绝，我们自己来灵修生活。神的用意不是这样，神要我们能够融入在人群当中，甚至从当中来分别出来，甚至也从当中把福音传给各个地方的人，让他们也能够领受这个恩典。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不可效法这些外邦人的恶俗。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来看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宫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气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这边在第二节啊，后面提到说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可见在这个世代每个环境都有当地的风俗。当然有些风俗是引导人向上的，但是有更多的风俗啊，时代的许多的恶习，甚至这些罪恶的事情。那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魔鬼会常常啊引诱人去犯罪，就像这边提到的，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是个邪灵的工作。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没有办法照着神的话来生活，是因为邪灵在人的心中来运行。也包含这些我们已经蒙神光照的领受到神天恩赐位的人，如果今天不警醒，我们也很容易进到他们当中，受邪灵的诱惑，也甚至在心中成为一个悖逆甚至不愿意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三节说为什么人会悖逆神呢？随从自己的私欲和心中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慢慢发现了这个世界对整个性这个态度是越来越开放我们后面会谈到有关于同性恋的事情那我们看这现在的国家很多同性恋的合法化，甚至是基督教国家的荷兰加拿大分别在2000年、2005年呢，都已经通过了有关于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些法案。这个就看见了一个本与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也当以整个圣经为他最高的指导原则，为什么到后面人却会去赞同同性恋的事情？我们可以很直接的来想，这是一个整个圣经给人的在基督教信仰的一种破产。慢慢的人已经不再对圣经有高度的甚至是绝对性的一种顺服。为什么人不顺服？因为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为什么会有邪灵在人的心中工作？因为随着自己的喜好去行。所以可见我们今天不是人想怎么样我们就顺着怎么样，因为今天人犯罪之后，人带着罪性，我们今天必须要常常透过灵修，透过神的道理来约束自己的心，这个很重要。不是我想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其实人所想的常常都带着罪性。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这个时代人们觉得可以反正也不伤害谁我们只要喜欢，那我们两个同意就好了。我们已经背弃了神的一种诫命跟神给我们的一些要求跟标准。那接着就提到有关于性的混乱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不可乱亲，又叫不可乱伦。他说你们都不可漏了骨肉之亲的下体。什么叫做漏了他们的下体？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第六节，你们都不可漏了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那彼得一本就提到说不可与骨肉之亲发生性的关系。这个提到的漏下体亲近他们，就是与他们发生关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小时候在读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代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还小的时候觉得不可能，慢慢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越来越开放的时候，包含了三 C 产品，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很多的青少年他要吸取一些知识，他们可以不透过大人，不可以透过正统的教育， 三 C 产品，你想看什么，输入关键字，什么都有。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把关的，他看到什么你也不知道。所以很多的罪恶就从人的一种思维，从人的眼睛就进到人的思想里面，所以慢慢的变成很多事情都变成合理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啊，这个眼镜改变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有人说这三十年的改变远胜过过去的300年在整个人类的改变。所以有关人的那种道德的观念啊，我们看到这20-30年真的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用这种速度在加快。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下一代，真的他们所要面临的环境，所遇到的冲击是越来越大。他们知道圣经的要求，回到现在的生活，却发现哇，跟圣经有那么多的出入，他心中一定有很多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真的要注重宗教教育。如果今天宗教教育我们本身家长就不是那么样的看重，你会发现长期孩子在没有受过宗教教育，没有受过一个很清楚真理的界限的教导，你会发现他在外面所吸收的是非常的可怕。等到他的下一代，你就知道完全没有圣经的东西在里面，都是外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恳求主啊，我们也常常也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好像主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妇人说，不要为我哭，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儿女哭。我觉得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我们要哭的时代，也就是为我们将来的信仰，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信仰，真的求主耶稣能够来保守他们，来保守他们。好，那这边就提到这个性的混乱了，一定带来人伦关系的混乱，这个绝对是神所不容允许的事情。我们来看第17节所说的最后两个字，最后两个，最后五个字，这本是大恶。圣经说讲的这一些不可乱亲乱伦，这本是大恶，很恶的事情，也是神很痛恨的事情。我们知道约瑟受到主人妻子的诱惑，每天以目送情给约瑟，说要跟约瑟来同寝。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性的混乱它是一种大恶，是绝对性的，直接性的，是得罪神也得罪自己的身体。那 第三个不可乱得，这个乱得是提到，我们来看这个20节，不可与邻舍的妻子行淫玷污自己。这边提到说在婚姻关系里面，你当有自己的妻子，当有自己的丈夫，在婚姻关系以外不能够再有性的关系。当然有人在提到说，这个性既然是神给的，就是让人去享受性的生活啊。我记得在去年我们有看过一个图其实神借着婚姻当作性的界限。我们过去教会里面比较不知道怎么谈这个事情我们从小很少听到，我们就觉得性都是污秽的，性都是污秽的。最近有一个姐妹已经要论及婚嫁，后来才知道她透过一个姐妹后来回应到我这边，我才知道她为什么不敢踏入婚姻，她就是很怕就是结婚之后会发生性的关系。我说怎么会这样，因为从小可能所接受灌输的道理这个性都是肮脏都是污秽的，所以她最怕踏入婚姻就是怕会有性的关系这个就很严重了，这个一定要在结婚之前要好好的去教育了。那性其实是神给人的礼物，一定要在婚姻里面还有婚姻之后才能够打开的。神借着婚姻的设立当作性的界限，所以婚姻之后的性跟婚姻里面的性的关系是神的祝福，是圣洁的，是美好的，能够让两个不同个体的不同背景的借着婚姻借着性的结合能够成为一体，更重要也能够生出敬虔的后代。所以性在圣经里面它是一个很正向的，只要你能够在婚姻的界限成为性的界限，其实在婚姻之后的都是蒙神赐福的，也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圣经提到的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可是在婚姻之前跟婚姻之后呢，那绝对不是神允许的。如果婚姻之后的性的关系是神的允许，神的工作，那婚姻之前的性的关系是撒旦的工作。所以婚姻之前的关系是苟合的，是淫乱的，是受咒诅的，是将来要接受审判的。 而且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看这个暗嫩玷污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圣经提到得到他的身体之后，玷污了他的身体之后，他就恨他玛胜过他过去爱他玛的心。好奇怪，当没有婚姻为前提，有了发生性的关系，就彼此产生一种疏远，甚至产生仇恨。好奇怪，因为这不是神一开始所设立的，因为所有的婚姻啊，都是神所设立的。神要借着婚姻让人生出敬虔的后代，享受神所给人的在性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样来说啊，这个界限要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如果能够明白界限，也能够在界限里面去持守神的道理，就能够来保守圣洁。好，所以这边提到说啊，在婚姻以外的性的关系都是神所不容许的。我们来看二十章，利未记的二十章第十节。第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好，这边提到的哈，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当然这个时代讲了很多了哈，啊，这个我才发现他是我的真爱。有时候我们在看很多的电影哈，啊，很多的这些连续剧也好，我们就很同情，可能那个已经犯罪的那个人，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这样哪里不好，哪里不可以。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会把很多的事情变得合理化的东西。所以说连续剧跟电影是一种很可怕的引导性，它引导你把很多的罪恶的事情当作合理化的事情。对呀，那才是他的真爱呀，人应该去追求自己属于自己的幸福跟真爱呀。可是你回到真理的解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得罪神的，也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的。所以今天人应该呀，来尊重婚姻，来尊重神给予婚姻里面的一些界限，还有神啊对人婚姻的一种期待。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四个，不可逆性啊。我们请看十八章，来看二十二节哈。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本是可憎怒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的面前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逆性的事，我们如果注意看哦，那种淫乱哦，它还有层级的哦。我们注意看啊，这个淫乱啊，我们过去定义的淫乱呢，都是异性之间，就是说夫妻以外还有第三者，还是说可能跟骨肉之亲发生了这个乱伦的事情？可是都局限在什么部分呢？局限在一种所谓的异性，就是说不同性异性之间性的关系。那异性之间性的关系只有婚姻里面的才可以，其他的都不行，都是罪。那再更深入的罪呢，叫做逆性的，就是说可能是同性之间的性的关系，这是神更痛恨的事情，这个比奸淫的还要更加的严重，它是一个比较的，而且是在神面前是可憎怒的事情，是逆性的。所以包含了提到啊，这边男女的这个男人与男人的苟合，跟女人与女人之间的苟合。好，我们来参考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不仅旧约的观点是这样哈，连到了新约没有因为来去改变了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来看二十六节，来看到二十七节。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作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人和男人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我们都知道报应啊，在这个时代里面的艾滋病，很多都是因为这个杂交性的混乱。所以很多的同性恋者也是一个双性恋者，所以这边提到说啊，彼此贪恋，神所给予的性的关系是异性，而且必须在婚姻里面，而且贪恋，甚至还有同性之间的性的关系。所以二十六节提到这是可羞耻的情欲，那又称为逆性的，逆性的。这个逆性就是说，在神没有创造原本的那种原理所发生的性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回到整个圣经里面谈的，一开始在创世纪，神所配合的就是一夫一妻，也就是一男一女的一种性的结合，一个性的关系，来繁衍出这个后代。这本是一个神的设计， 那也借着婚姻来设计，让人在婚姻里面享受一切的美满跟幸福。所以如果你不在这个城市设计里面，你跳脱一个框框，那人只有自取败坏，甚至行了一个可憎恶的事情，要得到神的报应啊，得到神的报应，这是圣经里面呢非常清楚的事情。我们看到啊，甚至这些啊，我们讲的这些牲畜啊，也没有人看见公牛跟公牛会有性的关系，母狗跟母狗会有性的关系。那今天人是何等的尊贵，有时候比这些禽兽还要不如，很可怕。在这个时代啊，既然这种逆性的事情变成合理的事情，甚至很多人设法用圣经的东西把同性恋给合理化，这是一个很愚昧的事情，也是一个很不能够了解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身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啊，我们要对圣经啊有更透彻的了解，不是一种站在一种同情，哎呀尊重，我觉得必须要尊重神，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在同性恋里面他们大概有几种说法。第一个讲的就是天生说，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个基因，他们天生与生俱来的，那这个就把所有的罪啊都推给神了，因为这是神给人的基因，所以神要对人这种行为负责任。这个推卸责任跟亚当夏娃一模一样，对不对？当时的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神就说你是不是吃了那不该吃的善恶树的果子。亚当怎么说呢？哎呀神啊，没有啊，都是你造那个女人啊，那个同居的女人给我吃的啊。也就是说你没有造那个女人，我也不会犯罪了。罪推给谁啊？推给神。如果你不造女人，我也不会犯罪。你看你一开始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今犯罪之后推得一干二净，那个同居的女人，那女人怎么说呢？啊神啊，如果你没有创造那个蛇，我也不会犯罪啊，是蛇引诱我的，是蛇的错，千错万错都是蛇的错，那蛇又是神创造，都是神的错，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讲天生说的就是把罪推给神，自己不用任何的责任。那同性恋到现在没有医学正式说这是遗传，那在遗传学里面证实了两个原则。第一个，人类的遗传基因可以影响人体的物质结构，还有疾病的遗传，比方高度也可以透过遗传，还有种族也可以透过遗传，那还有某些的疾病，好像唐氏症啊，好像这些癌症啊，可以成为高风险的啦，这个可能都跟基因有一些关系在。那有关于人类行为，它不受基因遗传所控制的，它是受到了后天的背景教育的一些事情所影响的。所以有人就去研究了这种酗酒的、暴力的、情绪低落的是不是遗传，其实到后面证实都是后天的行为所导致的。一开始有人认为这是行为，这是遗传的，基因遗传的，其实不是，是因为后天的环境，他每天看见耳濡目染，他的父亲是酗酒的，孩子以后也是酗酒的，他不是基因的，而是从小耳濡目染去学习的。好，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时代，在坊间有很多的书来出书的，说同性恋，他透过后天的一种努力，透过医生，透过宗教，透过自律，他又回到了所谓这个异性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如果这个同性恋它是遗传的基因控制的，就不可能受到后天的行为模式来改变，所以这样的观点我们绝对就可以判断了，同性恋绝对不是遗传。有人说同性恋它是人权说，他说啊，法律本来就是保障人的基本人权啊，所以同性恋他自己有选择自己爱的对象啊。那其实这些赞同的人啊，有些人不是不见得是同情这些同性恋，而是为了保护这些主流社会人人想要过自己生活的一种选择，所以啊用这个方式来去赞同所谓的同性恋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人权啊，绝对不可以高过神权，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不管时代怎么去演变，我们今天啊从圣经啊对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了解，神的神权绝对摆在绝对的位置。今天信仰跟实际生活绝对不会有矛盾。为什么会有矛盾？是因为你把两个绝对的东西摆在一起就会有矛盾。好像卖矛又卖盾的人说，我的盾最厉害，什么矛都这个没有办法刺穿，我的盾最厉害，什么样的盾都可以刺穿，
有的时候用你的茅厕里的盾会怎么样，自相矛盾。所以可见啊，两个绝对的东西就会有问题。如果今天你不把神的绝对的神权把它当作是绝对性的啊，你把它拿到相对的位置跟一般的事情来做讨论的时候啊，那很容易就妥协了。如果你把另外一个也当作绝对的，跟圣经的地位是一样的，你的信仰就会产生矛盾的。所以这样来说啊，我们今天任何事情绝对不可高过神。有人第三个提到合理说，我们发现很多同性恋者，他们啊，自己公开出柜，其实啊，大部分都是上流社会的这些圈圈人士，他们假借啊，也借着他们在社会的一个社经的地位，啊，也在人群以及社群当中，做了很多的善事。所以因着这样啊，认为就说，这种事情也没有伤害别人啊，这是个人很主观的自己的选择，而且彼此是甘愿的，自发的，应该被认同。所以我们知道，在道理的层面来说，这个不合理的事情不能任凭自然来发生，不能把它合理化。所以今天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远避淫行，这个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圣经又说啊，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是神重价买来的，要在身子上来荣耀神。所以这样来说啊，从圣经里面呢，更给我们一个很直接性的一个教导跟原则。那接着第三个，我们谈啊，第五个哈，不可乱信啊。我们发现哦，整个从这个异性性的关系的混乱，变成了同性，变成同性恋。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进到第三个阶段，叫做与兽迎合。在这个时代，在台湾也有与兽迎合，哇，觉得很不可思议，很难想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个性走到后面会演变的一种混乱，哦，从这个异性变同性，一直到后面与兽性，这个很可怕哈，很可怕。所以这个都是啊，混乱了神的真理，甚至到后面呢，将来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好，我们接着来看哦，第十八章的后面，我们来看24节哈。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哈，我们发现在这边的记载非常的特别哈。这边提到说，人的犯罪，尤其是在性方面的一个罪哈，他会玷污自己。所以可见这个性的混乱会玷污自己，不只有自己被玷污哦，从25节连地也被玷污了，连地也被玷污了。我们这样就不难发现，在圣经里面曾经啊，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提到，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你的选民啊，你的子子孙孙还要回到这个地，讲的就是这个迦南地。好，那因为啊，要等到第四代，为什么等到第四代？我们来看哦，在创世纪讲得很清楚哦。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指的迦南七族的人哈。大家说到了第四代还要回到迦南地，因为迦南地本身是神所赐福的地。好，那为什么要等到第四代？那为什么要在旷野有40年的漂流时期？当然从他们的悖逆之外了，就是为了成就这个事情，一直到他们的罪恶满盈到一个阶段，是神已经不能够再容许了，那神就借着以色列选民来刑罚这些亚摩利人，那借着攻占他们的地也来刑罚，也同时把这个地赏赐给以色列选民。所以你会发现哦，神所有的安排啊，都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很奇妙的。神成就的事情呢，不是只有单一事件，而是整面性的、全面性的来成就一些事情。好，那这么说来呀，我过去在读这一段呢，我觉得神非常的偏袒人，神只爱以色列选民，不爱这些亚摩利人。那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亚摩利人是罪大恶极啊，真的是很可恶。所以神啊，借着以色列选民到了第四代。离开埃及之离开旷这个从旷野进到这个迦南地，把这个地赏赐给他们，赏赐给他们。所以这样来说，神他是不偏待人的。 这样来说，神是照着他的公义来刑罚个人的，来刑罚个人的。所以地会因着人的恶行受到玷污，受到玷污。我们看到这个从创世纪来看，人犯罪，地就长出荆棘，对不对？就提到了人受作主，地也受作主了，所以地不再给人效力了。当该隐杀死亚伯之后，这个作主更大，不仅地啊、这个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到了该隐的时候，他说你种地，地不给你效力。所以人的罪跟地有时候有直接性的关系，直接性的关系。那从这个利未记的第十八章二十五节他说啊，人的犯罪，人玷污那个地，这个地会把这个百姓给吐出去，因为啊，这个没有资格住，而且神也透过这个过程来刑罚当地的居民，当地的居民。那不只有对当时的亚摩利人，那其实对以色列选民也有这样的一个警告。我们来看十八章，来看二十八节，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你们先前的国民一样。神老早提到，你们如果犯罪，你们的结果也是跟他们一样。好，我们一直看以色列选民的历史，到后面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呢。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啊，抱歉，那个耶利米书，来看二十四章。耶利米书来看二十四章。耶利米书来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来看第九节哈，第九节。我们来看到第十节哈，第九节。耶利米书二十四章第九节，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他们列祖之地来灭绝。所以我们就发现哦，神的选民哦，也因为得罪神，这个地也把他们吐出去，甚至是被抛来抛去。所以发现了任何的事情的发生呢，绝对有他前后的因由在，前后的因由在。这个就看见了，神不只有来刑罚这些以色列选民以外的这些民族，那甚至本身神的选民也同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如何远离这些灾难？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八章，第十八章，我们来看十八章的第四节哈，第四节，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我们如何远避所有的灾祸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持守神的话语。你持守神的话，神就用篱笆维护你和你的家，从当中啊，把圣经各样的恩典福气能够赏赐给我们。所以可见啊，持守神的道，我们就能够永远走在神的爱中。所以神曾经对约书亚这么说道啊，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六到第九节，你只要不要偏离左右，你能够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昼夜思考遵行，你的道路必能够想亨通，凡事顺利。神你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神的真理、神的道理不会因为时代的久远而改变。过去的选民因为得罪神被抛来抛去，如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守道理，神就持守我们的产业；我们今天不遵守神的道理，我们家中就会遇到很多混乱的事情，也遇到很多我们不乐见神所降下这个灾祸。所以从这一段不只有从过去历史的一个事件的一个教导，也可以从我们很现实的生活可以去了解在一切的事情，人在做，神都在看。我们再看那个补充资料，圣经当中的婚姻观。我们刚大概隐约也提到了，这个婚姻是神圣的，我们今天应该要尊重婚姻。那男女之间都应该有自己的婚姻，有自己的家庭。其实在这个时代有一种危机，很多的青年都不愿意踏入婚姻。你不愿意踏入婚姻，就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最好都要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丈夫，才不会在性这件事情当中给魔鬼留下地步。在外面虽然很多人退却婚姻，可是他们还是与人同居，有固定的性的伴侣。所以可见人人都需要在婚姻关系里面去享受神给予婚姻的一个美好， 两人才能够同等美好的果效。也很期待我们的青年能够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那很多我们的父母亲呢，我看都替我们非常的紧张，怎么都还没有要踏入婚姻，都很紧张，他常常都我们来祷告，我们要注重这个事情，我们求主耶稣来带领，要顺服，要顺服，我们求主耶稣也来祝福我们的未婚青年都能够一个美满婚姻的生活。我们来看第三个，婚姻使二人成为一体。我之前也谈过这个观念，婚姻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它是一体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所以婚姻当中不要求所谓的平等，我们不会跟手脚会要求平等对等的关系，我们头跟身体不会彼此抗议说为什么老是听你头在指挥，为什么不听听我指挥，不会的，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关系。所以今天如果人能够真的从圣经的婚姻观去了解一体这个观念，婚姻当中绝对是美好的。除非你把婚姻当作两个个体，你就会要求平等的问题。第二个，不是外在的关系，乃是内在的关系。就像这个亚当对夏娃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个结婚它是一个生命的结合，是彼此感觉的，真的是一体的关系。第三个，不是我的关系，乃是我们的关系。所以婚姻生活里面是开始过着我们的关系。所以有人在青年在提到传道怎么样才适合进到婚姻，就是你不要自我中心，你能够顾念别人的事情，婚姻当中你能够去保障对方在婚姻里面的权利，你能够爱对方比爱自己更多，你就可以踏入婚姻。我觉得这是婚姻很重要的。很多的婚姻的痛苦跟不美满都是太自我中心，想到自己，只有想到自己的家庭，想到自己的需要，这个婚姻到后面绝对会有裂痕的。好，那第四个，婚姻是一夫一妻，它是合约的，它不是合约的关系，是盟约的关系。合约是两个人讲好就可以随时解掉，那盟约呢，是两个人跟神之间的约定，是不可以改变。所以这个盟约是只有对方一直到离世为止，这个约才能够解除。这圣经给我们的很清楚的观念，所以我们任何要踏入婚姻的这些青年都要考虑得非常的清楚。你清楚之后放在交通当中，跟重要有一样的信仰，能够站在信仰里面，能够不断的走向神，那彼此关系就越来越亲密，能够在神面前找到一个我们一样的共同点，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透过沟通来去改变的。我们感谢主。我想今天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唱224首。
是匆匆忙我心，炉火眺望时，我灵心复心，不从落地是我万千救主领导，直到富乐，